大家好，我是 NK 郭俊宏。如果你也对配息投资有兴趣，那么绝不能错过我的玩转配息节目。这里将为你提供深入的配息投资策略、及时市场分析，以及利用配息基金和 ETF 创造可预期且持续性的现金流收入。我最新的书籍《最强配息型 ETF 全攻略》已经在天下杂志出版喽！现在只要订阅玩转配息年学习方案，就可以免费获得新书一本，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点击叙述栏连结，立即加入，开始你的配息投资之旅吧。
早安，欢迎收听老周的 Money Talk， 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财经。收拾了上个礼拜不愉快的心情之后，这个礼拜呢要承继先前台股两万点的一个系列，和大家分享一下当前台湾的小朋友他们都投资一些什么样的股票。听起来有点有趣，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所以我才会选了这个主题。在节目开始之前，先和大家分享一则听众朋友的留言，他是名字叫做古嘎古。古嘎古说呢，在股息政策方面完全认同您的观点，另外 NVIDIA 有配一些息。在这里哦，我要和大家郑重的道歉一下，经过我的查询呢，没有错，确实 NVIDIA 是有配一些些的股息。在我看到的统计资料上面呢，每一年度哦，NVIDIA 至少到2024年为止是配了四次股息，哦，就是最近这几年它都是采取一个年配的政策。但是虽然金额非常非常的少，一季只有 0.04， 然后呢一年大概只有 0.16 美元。所以换算成它现在的股价大概880美元的话呢，年化的殖利率大概是 0.018%。哦，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因为当初我在制作我那个电子报的表格的时候呢，我的 Excel 的预设百分比的小数位数是零，哦，所以它直接显示 NVIDIA 这一栏它的股息是零。那在这边我也要郑重的跟古嘎古谢谢，然后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声抱歉，就是我应该把它的这个小数呢，小数点后面的位数稍微拉出来一些，这样做我就会看到说其实 NVIDIA 它是有配一些息的，哦，那确实没错，聊胜于无啦，哦，殖利率 0.018%，这五干那无嘞，但是好了，还是有配一些息哦，这是我事实上的错误哦，所以这个必须要在这边和大家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更正，就是以现在880美元来说的话 ，NVIDIA 的殖利率大概是不到1%哦，非常非常的低。在这里也谢谢古嘎古。好，那说完了先前的听众朋友留言，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在儿童投资台股这个话题上面，到底你应该知道哪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台股两万点，要和大家介绍一下200,000台湾孩子们他们都投资一些什么样的股票。第二个重点，在投资股票之际呢，如果你比较偏好高股息的话，你可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哦，这是现在非常显著的一个投资法，也就是高股息投资法。第三个重点就是其实跟税务有关，哦，如果这些孩子的股票其实事实上都是家长或者说是长辈们帮他买进的，在未来的财产不管是继承也好，不管是赠与也好，大家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一点呢，其实可能大家在帮孩子买进的时候比较没有注意到，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好，在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好，首先跟大家聊第一个重点，当台股两万点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台湾200,000小孩他们都投资一些什么样的股票。其实这个数据呢，它来自吉宝结算所的大数据平台的统计，截至2024年的2月底呢，全台湾12岁以下儿童开户的人数统计达到了270,000人、哦，在这270,000个小孩当中，如果你的库存有余额股票或者是金融商品的余额的人呢，有大概200,000人。那我就做了一个统计啦，因为根据主计总处的计算呢，到去年底为止，年龄大概在0到11岁的台湾小孩总数是222万， 9679个人，占总人口占全台湾的比例是 9.52%。 所以大约来看的话，全台湾大约每9个小孩他就有一个账上是有股票余额库存的人。而且呢，吉宝的统计显示，这20万个小孩平均来说，每一个人库存的金融商品股票的金额呢，超过了新台币37万元，这么多。那其实这些数字其实也是相当合理的，因为如果说行有余力的话，他通常家长会想要帮孩子从小就开始投资理财，而且呢他会基于一个比较保守的立场，因为毕竟孩子还小嘛，那等到他真的可以利用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是最少10年20年以后了。那基于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他通常会用比较稳健的思维做真正长线的思考。那这个后面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可能碰到的一些瓶颈是什么。那我很久以前我的同事曾经采访过一些帮孩子们做投资理财的一些达人，那不约而同的，他们真的也都是像这次的调查一样，选择一些比较稳健的金融商品。那我们刚才看到了，如果这37万20万个小孩每一个人平均库存股票是有37万元的话，它的总额呢就来到了1009亿新台币。这相比2021年的同期呢，它的增幅达到了31%，这么多过去3年之间成长了31%。所以可见除了行有余力之外，其实孩子们股票账户的库存，吉宝库存越来越多。这也确实反映了台湾的长辈，台湾的父母们呢非常重视孩子的理财规划。让我比较感兴趣的当然就是父母都帮孩子买些什么股票什么标的咯。以总共的投资档数来说的话呢，吉宝统计发现孩子投资库存最多的前10名标的呢，分别是在 ETF 的方面呢，有国泰永续高股息 ETF 00878，然后呢，元大高股息0056，元大台湾500050，然后呢，富华台湾科技优息00929，还有群益台湾精选高息00919。ETF 有这5档，在个股的方面呢，有包括了玉山金、开发金、中钢、台积电，然后呢还有台新金这5档。所以可见其实金融股占了相当一部分，另外呢还有台积电，另外还有中钢，这都是以龙头股以比较稳健的标的为主的一个特色。那过去一年当中呢，新增加的账户它反映出了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势，就是几乎都是 ETF。几乎都是 ETF， 我觉得这当然反映了投资的热潮，发行了非常多 ETF。 另外呢，在不断的行情变化当中，其实爸妈会有一点，我自己的解读是他有一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要怎么选股，那么就干脆交给 ETF 吧，交给他的一篮子股票来帮自己的孩子宝贝做增值。所以我们看到了刚才讲的富华台湾科技优息 ETF 00929，群益台湾精选高息00919，国泰永续高股息00878，然后呢元大高股息00056，元大美债20年，这个是唯一一档的债券 ETF， 然后还有富华富时不动产 ETF。这些 ETF 呢几乎都标榜了高配息，不管是它是股票的配息或者是债券的资息，但是总之几乎啦都是 ETF，所以这是2023年到2024年统计的时候新增加最多的 ETF。那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刚才讲到的是整张的方面嘛，那另外还有零股的方面，零股呢它反映出来的趋势似乎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根据吉宝统计呢，在这20万吉宝库存的儿童账户当中呢，持有零股最多的企业或者是标的包括了台积电0050，然后呢正隆，就是纸业正隆纸业，然后山隆，山隆是这个交通运输的山隆，然后元大高股息0056，中钢、大鲁阁、华南金，然后呢国泰永续高股息00878，还有中信金。 那这反映了一个很有趣的趋向，就是说包括像正隆，然后包括像中钢，然后大鲁阁、华南金，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虽然行业不一样，但我直觉的联想是他们每年给的这个股东会的纪念品都相当的不错，哦，都相当的不错。所以像中钢发过那个，我记得是螺丝起子吧，雨伞，然后杯子，哦，他都每年都造成一股旋风嘛，哦，然后就常常看到拿那个中钢的雨伞，满街都是中钢的雨伞，这就显示了说，其实投资领股，然后呢去拿纪念品，确实是台湾非常风行的一个方式。哦，当然啦，这个是我自己的解读，是不是真正如此，这也不能够代表台湾200,000儿童父母的这个心情，哦，但是好像反映出来这些公司，哦，包括大鲁阁啊，他们每年配发的这个股东会纪念品都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猜测在领股这方面是有这样子的趋势存在。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到底这200,000台湾小孩他们都投资一些什么股票呢？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父母非常稳健趋向的一个投资偏好。所以第二个重点，就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比较偏向稳健的这个投资思维底下，到底台湾的父母们帮台湾的小孩们成立证券户，它背后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局限，我们可以客观的去认识，然后呢去正视它。那因为这个想法呢，我就联络了这个我非常尊敬的我们的证券分析师林成印林大哥，哦。那成印哥呢，他就给我了几个想法，我把他的想法做一个整理，然后把它念出来。成印哥认为说呢，现在的父母非常的注重理财，所以很自然的会早一点帮家中的小孩开证券户，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投资。但可能是因为资金放的不多，所以呢会先以领股为主。第二个，林成印介绍，这些帮小孩提早开户的爸妈们，可能他们自己本来就是高股息投资法的爱好者，哦，所以呢他们就会投资高股息的 ETF， 所以这些不管是库存余额，不管是新增的投资标的，这两张表格的前十大会看到非常多重复的 ETF 上榜，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好，但是呢林成印也提醒，哦，这个台湾的资金，台湾的投资人非常聚焦高股息 ETF 这件事情呢，其实已经慢慢的改变了台湾资本市场当中高股息相关股票的生态，哦，因为林成印分析说，这个族群就是所谓的 high yield 的高配息，这个族群以往的成长性并不是这么强，所以他们得到市场的本益比都不会太高，哦，那因为这几年资金追捧，加上有非常多档ETF 陆续成立的关系呢，这一些高股息个股的本益比其实是拉高了，但未来长线而言，我个人指的是5年、10年、20年，也就是等到这一些小孩他们成年了，可以开始运用这个账户的时候，这个高本益比的现象届时还能不能存在呢？哦，林成印提醒说，这是难以预料的，哦，所以这是高股息投资法的一个局限所在。林成印大哥呢，他就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哦，在四月初的时候呢，美国的高股息 ETF 的报酬率，就是2024年初一直到四月的第一个礼拜为止呢，高股息 ETF 的报酬率是 3.52%， 但是同期间呢，美国的另外一档追踪标普500指数的 ETF SPY， 它的报酬率却是 9.77%，后者是 9.77%， 前者是 3.52%。 你比较偏好哪一档？是赚的多的还是赚的少的？哦，我无意一直攻击高股息投资法，但这是高股息投资法和市值型 ETF 大致上所呈现出来的报酬率的差异，哦，如果你喜欢赚更多的话，那么你应该要再想想。好，这是我们所认识的关于高股息投资法的可能的局限，你应该要如何的客观的检视它。接下来呢，就是最后一个重点了，这也是关于税务还有法务的一个问题。其实如果你没有做好，可能是信托，可能是成立一些基金这样子的预先准备的话，你先用小孩的名义去帮他开户，当然这用心良苦， 哦，但是到时候他能不能够妥善的、聪明的、睿智的，而且慎重的去运用这笔你预先帮他准备的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可持续，然后呢有效监督、有效控管的机制的话，你平白给他一大笔钱，这是存在非常大的风险的。哦，为了这个议题呢，我又特别去准备去请教了另外一位专家，他就是 CFP 认证理财顾问，哦，洛润生洛大哥。洛大哥呢，他给我一个检视这个赠与财产的一个不同的想法。他有提到，哦，他就是说，当家长用自己的资金，用小孩的账户帮他们先投资理财的话呢，其实这个在法律上呢算是视同赠与，哦，这个行为视同赠与，应该要在赠与人，也就是家长，同一年赠与财产的总值超过免税额244万的时候，在这个赠与行为发生的30天内，向赠与人，也就是爸妈，户籍所在地的国税局去办理赠与税的申报。哦，一个人一年是244万，就是我给出去的免税额是244万。那在调整之前，我记得是220万吧。哦，那244万这个金额乍听之下很高，但对于我相信某些中产以上的阶级，他能够动用的资金应该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的。那换句话说，如果你有不止一个小孩的话，除非你的阿公阿嬷、外公外婆，然后父母本身都同时使用这个免税额去赠与你，不然其实如果你只用父母其中一方去赠与财产的话，是很容易超过这个数字的。哦，所以呢，洛润生洛大哥就提醒，这个视同赠与的行为，如果在超过了免税额的时候，是一定要向户籍地所在地的国税局去办理申报。为什么呢？因为根据遗产赠与税法呢，财产的移动，如果说是用自己的资金无偿帮别人购置财产者，这个资金呢，就是要以赠与来判定。如果是购置财产的对象是不动产的话呢，这个不动产也要当作视同赠与。哦，而且呢，这个遗产及赠与税法上面有提到说，另外一条是，如果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是无行为能力人，他所添置的财产，那也就视同于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的赠与。那换句话说，不管怎么样，其实台湾的法律已经非常明确的规定，孩子们你预先帮他开户这件事情的财产，其实就视同赠与。哦，如果被国税局稽核的话，这是非常明确，可能争都没得争的一块，财产的移动。哦，所以大家在帮孩子准备未来财富的时候呢，我刚刚提到了，哦，长期而言，你应该要设想是不是要准备设立一个可能是家族信托，哦，这样子的机制，去防范他任意的滥用或者是不明智的去动用本金。哦，这是长期而言的关注的角度。那短期而言呢，只要这个金额超过了244万，哦，就要记得在30天内要跟你的国税局办理赠与税的申报。哦，不然是很容易被连补带罚的。 哦，所以我们这三个重点要提供给大家分享，帮孩子投资股票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准备税务，要怎么样考虑长期而言你要用什么投资法。另外就现状而言，台湾的家长们大概都帮孩子们投资一些什么样的股票，看起来呢股票跟 ETF 是各半的。哦，不过新增的几乎都是 ETF。 哦，所以这也反映了台湾的家长们是在 ETF 的热潮当中可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一股角色。哦，总计呢金额已经达到了1009亿元这么多，所以看起来台湾的孩子，如果你账上有股票的人似乎都蛮有钱的。哦，因为每一个人达到了37万这么多。以上就是这一集老周 Money Talk 告诉大家台湾儿童的投资现状，还有必须知道的税务和法务的一些议题。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按五颗星，然后告诉我们接下来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公司介绍、什么样的人物采访，或者是最新的投资话题的热点解析，我们都期待作为未来节目呈现的一个参考和依据。好，老周的 Money Talk， 让我们下期见，谢谢，拜拜。